犹太会堂本来认定斯宾诺莎是明日之星，为什么最后会助纣斯宾诺莎，让此人担负所有法之书中所载之助纣，从天空之下抹去他的名？欢迎你回到来西哲幼稚园的第11集，今集是简述斯宾诺莎的第一集，我会同你一起用哲学的故事去阅读斯宾诺莎。在生活杂谈的第5集，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宗教角度讲述犹太人经历罗马的驱赶离开祖先之地之后的早期行径。威尔杜兰就以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名称去形容犹太人由公元的一世纪的彻底亡国到在1948年之后以以色列之名复国的故事，他称之为奥德赛 Odyssey。 这一集我们就要讲讲犹太人离散到世界各地的故事了。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流离到复国的这一切等待和忍耐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犹太人在离流之际都难以想象他们离散2000年之后都依旧可以聚守在当年的祖先之地耶路撒冷呢？有多少个人是理解到即使各散东西，犹太人的社群依然非常团结的原因呢？今集我就想在讲述背景的部分跟大家去讲讲犹太社群传播到去欧洲的路径，以及在欧洲的社会之下如何生存，去了解一下威尔杜兰口中的 Odyssey。 其后我就会藉由简述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生平，陈述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社群的经过和结果。内容包括了三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犹太人的 Odyssey， 犹太人自耶路撒冷被驱离分了东西线的迁移，其中西班牙就成为了重要的地点，因为西班牙在八世纪的时候被阿拉伯文化所占领，犹太人因此定居了在西班牙那里。不过好景不常，第二部分是斯宾诺莎的教育心理发展。斯宾诺莎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当中长大，天资聪敏。当他阅读到伟大的犹太拉比作品的时候，他发现到信仰最聪明的捍卫者同时是他最大的敌人，于是他开始去阅读西方哲学的成果。去到第三部分是被逐出教会的犹太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犹太会堂定为异端，本来斯宾诺莎可以轻松地应对，但是他决定接受一个最差的结果，逐出会堂。我们一起来看看犹太会堂在逐出斯宾诺莎时候的宣言。今集容许我们一起去阅读这位犹太裔哲学家的一生，看看一个爱神而不被理解的人是怎样被逐出会堂，逐出社群，成为名副其实的异乡人。经文内容依家开始。在这里阻大家少少的时间，今集的西哲幼稚园会放在牛哥讲经那里跟大家分享的。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我没有更新了，所以呢就用这一集的更新去代替正常集数的牛哥讲经更新。另外一方面就当然是想邀请大家加入到去牛哥讲经的 Patreon 那里啦，是不是？当然了，大家如果要去申请一个 Patreon 的会员呢可能会有些麻烦的，那你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啦，例如去到 Apple Podcast 那里啊，又或者 Spotify 呢，其实都可以很快地订阅到牛哥讲经的会员内容了。不是讲笑啊，现在牛哥讲经的会员内容呢已经超过了20几就快30集了。上集的西哲幼稚园第10集呢，我还跟大家去尝试用一些亲近的语言去阅读海德格，希望有你的加入，我们会一起由零开始慢慢去阅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甚至是其他方面的学问。现在交回个场给正常的西哲幼稚园的牛哥先。第一部分，犹太人的 Odyssey， 自从犹太人的大离散之后，罗马人就禁止犹太人踏入犹太的圣地耶路撒冷。失去了家园的犹太人各散东西，即由贸易航线流散到各大洲、各大国。当地中海、阿拉伯半岛、欧洲的主流宗教不断更替，同样属于阿伯拉罕诸教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找到机会，以坚毅的意志从弱小当中崛起，犹太教却始终是维持着被压迫的非主流教派的状态。即使已经远离了家园，远离了大离散的时刻，犹太人依然背负着源自家乡的诅咒。作者是这样形容的，一文开始，他们被封建体制禁止拥有土地，被同业的工会限制不得参与产业事宜，被封闭于挤迫的贫民窟和狭窄的职业选择之中，被群众施暴，被君王掠夺，无家可归，被逐出教会，遭受屈辱又蒙受冤屈。人民结束。在犹太人的回忆和历史当中，大多数其他民族的人都不是自己友善的邻居，在近乎单打独斗、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规条的情况之下，各地的犹太人在日常当中诉说着不同国家的语言，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然后在日常之外，以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去守护传承着古老的仪式和传统，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各大的城镇当中掌握着金库的锁匙。作者感叹地讲到，一文开始，以得来不易的爱守护着最古老的仪式和传统，内心而坚决地等待拯救之日的到来，前所未有的大量人数涌现在各个领域，并且以卓越的天赋和才华的贡献而著称，历经了2000年的流浪和漂泊之后，终于能够凯旋回归，振兴那个朝思梦想的古老家园。有哪一出的戏剧能够媲美这些苦难的庄严伟大、各式各样的场景、荣耀和正义的实现？有哪一部的小说可以匹配得上这个真实存在的传说故事呢？人民结束。这一场的 Odyssey 不是由希望建构出来的，而是一代代的犹太人在绝望之中挣扎，以不知何年何月得偿所愿的心境苦苦生存下来，直到某日，不知道名字的子孙会再次使得史书当中的以色列重建于地上。我不希望大家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犹太人的历史，只有投入到明知不可能但是都要坚持的态度，我们才有可能明白到之后犹太会堂对斯宾诺莎所做的行为。要记住，犹太人所经历的绝望是远远超过2000年的，因为大离散并不是由罗马人火烧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一早已经被不同的外邦人所占领，在一次次的失守之间，犹太人已经以多个阶段去出逃或者迁移。大致地说，这个迁移路线是沿着两个主要的路线前进，第一是东线，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到达波兰和俄罗斯，这些在中欧的犹太人成为了杰出的商人和银行家，得到大量的财富。第二条路线是西线，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个入侵大约就在8世纪的时候变得最为丰盛。在这里我想补充一段小小的历史给大家听，本来西班牙是由西哥德人去统治的，即是今日所称的日耳曼人，在日耳曼人再之前就是罗马了。而在公元的7/11年4月30日，旧唐书当中所称的白衣大食国就派出了穆斯林将军塔利克、伊本、齐亚德登陆到今日的直布罗陀，8年之后征服了全个西班牙半岛 aka 伊比利亚半岛。而直布罗陀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用西班牙文来表达一个阿拉伯话的名词加巴尔塔利克，意思就是塔利克的山峰。哪一个塔利克啊？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穆斯林将军塔利克、伊本、齐亚德咯。我再分享一个小知识给大家听， 今日的西班牙南部有一个自治区叫做安达卢西亚，就是源自于安达卢斯这个 term， 而安达卢斯就是阿拉伯人对于西班牙半岛的称谓。从以上的小补充呢，相信大家已经会了解到，其实西班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受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老实讲呢，我之前都不知道原来西班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是这么紧密的，或者是因为今日的西班牙已经没有什么伊斯兰教的痕迹。如果你想去重温西班牙上面的伊斯兰文化呢，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在1984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阿尔罕布拉宫。阿尔罕布拉在阿拉伯文当中有着红色城堡的意思，因而又被人称为红宫。而阿尔罕布拉是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的清真寺、宫殿、城堡建筑群，大约在13世纪就起好了。我都好想去这个阿尔罕布拉那里看看，如果我有机会去到，我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看的。我在 Patreon 的文稿那里已经摆了几张在维基找到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阿尔罕布拉它的面积都挺大的，还有它入面的那些装饰都的确是很华丽。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西班牙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种13世纪的宫殿。回到我们的主题，以上我们就补充了西班牙和伊斯兰教的渊源。而在穆斯林将军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进攻之下，西班牙就纳入了去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被称为安达卢斯。犹太人亦都因此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去到西班牙那里定居。在阿拉伯帝国的经营之下，当时的安达卢斯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是欧洲和伊斯兰文化的文化交汇点。在12、13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就在伊斯兰教的宽容之下不断研究阿拉伯的知识，因而半岛地区的犹太人有机会欣然地吸收阿拉伯人的数学、医学和哲学知识。有文开始，在西班牙城市科尔多瓦有一个人物叫做摩西麦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 他是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医生，撰写了他知名的圣经评注《迷途子津》 Guide to the Perplexed。 而在巴塞隆纳，一位叫做哈西德·克莱斯卡 Haste Crescus 的人物就提出了震惊全个犹太教的异教之说。有文结束。以上所提到的两位人物呢，都是13、14世纪的人物来的。而那位哈西德·克莱斯卡就尝试对犹太律法作出新的解释，从而被视为异端，但是他所写的著作就没有流传下来了。现在还有流传的是他的成名作The Light of the Lord， 这部作品呢，就令到犹太人有足够的理据去抵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了。我们必须要留意一点，其实欧洲呢，不是说很长时间以来都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经由阿拉伯的文化再传回到欧洲的。所以呢，你可以见到中世纪的神学家就开始不断地结合基督宗教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圣 Aquinas 了。回到我们的主题，总之我们可以见到犹太人直由伴随着伊斯兰教徒去到西班牙的时候，就得到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知识。但是好景不常，犹太人在西班牙安居乐业的日子被天主教徒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征服所击破。在15世纪末的时候，斐迪南二世赶走了阿拉伯文化，设立宗教法庭，要求治下的人民受洗和归信基督教，违者的财产就会被充公被放逐。我们可以见到，相比起伊斯兰文化对于犹太人的宽容，天主教徒或者天主教国家对于犹太文化就不多接受。其实西班牙所出现的宗教清洗呢，亦不可以说是当时基督教所推崇的，因为教宗已经一再抗议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横蛮。不过因为斐南迪二世 睇准咗异教徒嘅财产，所以佢就想以宗教嘅名义去充实自己嘅荷包。几乎喺同一年，哥伦布发现咗美洲嘅新大陆，西班牙国家亦有更多嘅理由去获取冒险嘅资金。大多数嘅犹太人冇选择去改信基督教，而系选择离开西班牙，靠住航海，有人去到威尼斯，有人资助哥伦布，期望哥伦布可以为犹太人找到一个新的家，有人去到英国、法国以外一片土地不大但是心胸广阔的荷兰。荷兰教会接受犹太人的道理，因而历史呈现了一个图像，失去了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西班牙开始衰败，荷兰就蓬勃发展，因为犹太人带着知识和财富在荷兰定居。其中有一个来自荷兰的犹太家庭，他的姓氏是 Espinosa， 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个家庭和哪个相关了。这个家庭离开邻近西班牙的故土抵达荷兰，在1519年，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建立第一座的犹太会堂。阿姆斯特丹是当时荷兰最重要的港口，甚至在荷兰国力最盛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在第一座犹太会堂建成的75年之后，建造了第二座的犹太会堂。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犹太人相对快乐和满足的日子。恬静的生活被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所打断。在17世纪的中叶，一个犹太青年乌列尔达科斯塔撰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诉说来生的信仰。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反对来生并不一定要抵触犹太教的教义的。有兴趣就记得听回西智幼稚园的第8集，我们就讲过犹太教的一个精神了。但是当时的犹太会堂为了不要令到接受犹太教的基督教教区反感，因为基督教是非常强调对于天国的信仰，若然你否定来生的话，和否定基督教的天国是没什么分别的。在路加福音的18:29-30，耶稣讲到，一文开始，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一文结束。犹太会堂基于要保护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决定强迫乌列尔达科斯塔公开去收回他的论述。虽然这种强迫方法没有流过一滴血，但是这个年轻人明显宁愿承受肉体的伤害，都不想接受以下的行为。一文开始，依照取消撤回和忏悔赎罪的惯例，这位骄傲的作者要还我在犹太会堂的门槛之上，等会众逐一跨过他的身体。一文结束。这个仪式彻底令到乌列尔达科斯塔绝望。一文开始，这个比苦难更甚的羞辱令到乌列尔回到家之后写低对他的迫害者的激烈谴责，然后举枪自尽。一文结束。在1647年，乌列尔达科斯塔死去。一文开始，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犹太人以及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当时只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犹太会堂最钟爱的学生。一文结束。现在我们去到第二部分，斯宾诺莎的教育、心理发展。每一个犹太人内心都背负着对奥德士的艰辛和一丝的希望。同样地，犹太人的历史亦都成为了斯宾诺莎的心灵背景。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斯宾诺莎显然不打算子承父业，因为他对于犹太会堂更有兴趣，想去吸收一切他自己民族的宗教和历史知识，梦想成为一位的犹太学者。犹太会堂的老一辈亦都视斯宾诺莎为明日之星。斯宾诺莎开始为圣经塔木德作精微的评注，不论是经典的犹太学者麦蒙尼德，定是莱维本格尔森，还有伊本埃兹拉，或者是哈西德、 克莱斯卡，再去到犹太神秘哲学家伊本盖比鲁纳和科尔多亚的摩西，全部都成为了斯宾诺莎的毒物，成为了斯宾诺莎内心的营养。斯宾诺莎一方面接受着犹太神秘哲学家对于上帝和宇宙的认定，一方面又接受世界是永恒物质的宇宙，即是上帝自身的想法。为了消除以上看似矛盾的想法，他阅读摩西麦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只不过他在当中发现到伟大的拉比提出的问题比他所答复到的还要多。最后斯宾诺莎发现了一个事实，因为开始旧约圣经当中的矛盾和不可能性仍然徘徊在他的脑海当中，久久不能散去。信仰最充满的捍卫者亦都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因为这些的捍卫者的精微敏锐会令到他们产生怀疑，并且刺激他们的心智活动。在其中旧信仰的问题更加直接被披露出来，有时因为无法回答而被弃置。人民结束，斯宾诺莎本来想从一步步的犹太经典当中得到解答，却在经典当中得到更多无法被解答的疑难。人民开始，斯宾诺莎涉猎得越来越多，思考就越来越多，而他原先认为的简单纯粹而无庸置疑的信念更加是快速消融在一片疑惑和怀疑之海中。人民结束，斯宾诺莎明显是一个不需要接触理性这个概念，心入面却对着理性有源源不绝追求的独特心灵。犹太经典的表述方式不足以满足斯宾诺莎的心灵。虽然我们在存在主义的 2.1 集已经藉由存在主义去反思到底犹太文化，即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的理性到底之间有什么的不同，但是看来不一定要从一个存在主义的角度都可以看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理性之间的分别。斯宾诺莎正正就是以一个靠近于希腊理性的心灵而对于犹太经典充满着疑惑。结果斯宾诺莎决定去阅读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是怎样思考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于是他跟随了一位荷兰的学者范登恩德去学习拉丁文，希望踏进一个新的领域，获得更加广阔的经验和知识。这一位老师即是范登恩德，本身就是反对传统教义以及批评政府的。范登恩德甚至踏出了图书馆，参与到一场对抗法国国王的叛变，结果失败，在1674年被送上断头台。老师的女儿在一段时间和拉丁文一同竞争斯宾诺莎的主意。好彩的是呢，在后来老师的女儿被另一位带着贵重礼物的求婚者带走了，斯宾诺莎就此踏上了哲学家的道路，专注在征服拉丁文那里。藉由拉丁文，斯宾诺莎深入到去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思想传承。他应该读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他对于原子论者，例如是德莫克里特、Epicurus 以及卢克莱修更加有兴趣。而斯多葛学派即是 Stoic更加在斯宾诺莎的心头上面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斯宾诺莎着迷在经院哲学，吸收当中的术语以及经院哲学的学术方式，即是由公理、定义、命题、论证、评注、推论来展述的几何学方法。另外那位被人称为连高加索山脉的所有冰雪都无办法熄灭冷却的热情反叛者布鲁诺的统一精神亦都影响着斯宾诺莎。我们听一听作者的总结，那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所谓的统一是大概什么意思了。一文开始，首先是统一的主要观念，所有的现实一是本质，一是原因，一是起源，而上帝和这样的现实实为一体。同时对布鲁诺来讲，心灵和物质亦都是一体，现实的每一个粒子都是密不可分的物质和心灵元素所组成。因此 哲学的目的就是在多样性当中感知统一性，在物质当中感知心灵，在心灵中感知物质，找出可以使对立和矛盾交融的综合体，提升普遍统一性的最高知识，相当于上帝之外的理性智慧。这些概念的每一项都变成了斯宾诺莎思想紧密结构的一环。人物结束在这里，也都不得不提斯宾诺莎是深受到笛卡尔的影响。笛卡尔将身体和心灵二分，更加将心灵放在身体之上，认为意识至上 Primacy of Consciousness。 因为比起要认知一样的事物，心灵能够立即和直接地认知到心灵的自身。当我们尝试去认知其他事物的时候，心灵只是以感觉和知觉去获得外在世界的印象，这个印象从根本而言是值得怀疑的。最终笛卡尔用三个的拉丁文去形成他首要的论点，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这种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就为哲学去开展了一个新的序幕，也就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的探索。引文开始，在这一顶魔术师的帽当中有很多的推论可供日后的沉思之用，在这里开展了认识论 Epistemology 的伟大游戏。莱布尼兹、洛克、伯克莱、休谟、康德更加将它磨练成了一场300年的战争，随即刺激和震撼了现代哲学。人文结束。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点，斯宾诺莎对于认识论的兴趣明显不及本体论，因为斯宾诺莎着迷于笛卡尔所得出的无可怀疑的心灵。引文开始，笛卡尔吸引他的概念是关于潜藏在所有物质形式之下一个同质的本体，以及潜藏于所有心灵形式之下的另一种同质的本体。这一种将现实分离为两种终极本体的思想，对于斯宾诺莎在统一性上面的热情是一大的挑战。在他的知识累积之上，这个作用就好像使得卵子受精的精子。引文结束。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留意一点，其实笛卡尔并不是支持彻底的身心二分，他只是概念上将身和心去分别了出来。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就是笛卡尔其实是以机械宇宙论去串联身心的关系。这一种机械宇宙论就引起了斯宾诺莎的兴趣。机械宇宙论即是承认上帝给予了这个世界最原初的动力，所以原初的动力不是物质的，是关于上帝的。只是世界的所有非精神的发展，例如是天文的发展、地质的发展，通通都只是这个最原初动力所分裂出来的同质性本体。这一种想法可能对后来的科学理解有所启发，例如是拉普拉斯和康德的星云假说。总之，这个世界的第一因是交给上帝，但是第一因之后，这个第一因再分裂成全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自行地去形成，自行地去运行。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型的机器一样，每一个物质都是存在在这个巨型机器当中的一个小机器，所以一切的动物和人类都是要服从着这种机械式的运动。只不过人类特别一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的复合体，既是有着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肉体，又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灵，因为这个奇妙的心灵的根源就是世界以外的上帝。笛卡尔的机械宇宙论推到去这里而已，但是斯宾诺莎决意将笛卡尔的想法再推展出去。至于斯宾诺莎的想法到底是怎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迟下有机会再讲。我想藉由这个部分向大家补充，当斯宾诺莎接受完犹太经典，然后感到无尽的怀疑的时候，他藉由学习拉丁文去阅读到西方的思想，当他去阅读布鲁诺的时候，他是吸收到一种的统一性，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整体。而当他阅读到笛卡尔的时候，笛卡尔又将这个世界分了做两种不同的概念，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看落又有一种紧密的关系。尝试将笛卡尔的两种概念作一种统一，就是斯宾诺莎哲学的一大重点。犹太会堂正正不能够接受这一种将对立做统一的做法。我们未能够在这一集那里去讲到斯宾诺莎的思想， 所以我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跟大家说明，为什么犹太会堂背后的基督宗教是不可能接受对立的统一。当中国哲学当中的庄子可以讲得出道在史历的时候，你不可能想象到基督宗教的信徒说上帝在史历，因为上帝和有限的物质是完全的不同质。若然有一个人去做这种 claim 的时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因而基督宗教不接受对立的统一，可谓是非常自然和合理的。以下我们即将要去到下一个部分了，我要提醒大家，以下的内容的论述不代表犹太教传统的思想，因为去到荷兰的犹太会堂是受到基督宗教的教会的欢迎，而荷兰的主流宗教很明显的仍然是基督宗教。所以以下的论述，犹太会堂一方面会保留着传统的犹太教的术语，但是你会见到它当中的一些理据其实是跟基督宗教是相关的。以下我们去到第三部分，被逐出教会的犹太人。以上就是西方哲学思想为斯宾诺莎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为这位外表安静内心奔腾的年轻人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在1656年，斯宾诺莎被传召到去犹太会堂的长老面前，他所面临的罪名是散播异端邪说。今天开始他们询问他，他和他的朋友说上帝可能有一个物质世界的身体，天使可能是幻觉，灵魂可能只是生命，旧约圣经当中完全没有谈及到永生不老，这一切是不是属实？人民结束。斯宾诺莎的回答没有被历史所记录，我们只是知道犹太会堂给予了一个提议，容许斯宾诺莎立即收回言论，当中有两个条件，第一，给予犹太会堂500元的年金，第二，同意对犹太会堂以及信仰保持表面上面的忠诚。结果斯宾诺莎拒绝了这项的提议，于是在1656年的7月27日，犹太会堂以最严峻最沉重的正式希伯来仪式将斯宾诺莎逐出教会。德国的历史学家范弗洛顿描述斯宾诺莎被逐出教会时所遇到的常规仪式。音乐开始，教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特此宣告周知，本会已经确认巴鲁克·斯宾诺莎的邪恶思想和作为确实无疑，并且已经尽力以各种方式和承诺想令到他从邪恶的路线回归正道，但是仍然没办法将他带回到他更佳的思维方式，反而日复一日这样更加确定他所公然承认并且抱持的惊人异端邪说，无耻地散播并且流传到国外。很多名声卓著的人都可以在斯宾诺莎这个人面前证明上述是确实有歧视，他应该完全承担相同的罪名。因此这件事件已经在理事会主要成员面前完成审查并且作出正式决定，委员们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宣告将斯宾诺莎这个人逐出教会，断绝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即日起以下列的助咒宣告他已经被革出教会，宣言如下：以天使的审判和圣徒的判决，我们强烈谴责助咒，求上帝降祸于巴鲁克·斯宾诺莎，并将他逐出教会。整个神圣的教区同意，在其中写有613条戒律的圣典面前，即以利沙对顽童的助咒以及法之书中所有的助咒宣告对他的判决，令他应该在日夜醒睡出入都被助咒，愿主永不赦免或者承认他，愿主的愤怒和不满从今以后烧着这个人，令这个人担负所有法之书中所载的助咒，从天空之下抹去他的名，愿主为他奉上所有以色列宗族的罪恶祸事，以包含在法之书中所有天空之下的助咒加注于其身，希望所有顺从上帝的人，你们在这一日将被拯救。是故我们在这里告诫众人，不得有人 和斯宾诺莎进行口头交谈，或者藉由文字和他进行沟通，不得有人为他提供任何的服务，或者和他一同居住，亦都不得有人接近他四个腕尺的范围之内，或者阅读任何由他口述或者出自他的手的文件。人民结束。从上述的宣言，斯宾诺莎可谓在犹太社区那里得到完全的社会性死亡，身负犹太会堂最大的诅咒，任何的犹太人都不得和斯宾诺莎接触。而 Robert Willis 在他的作品《斯宾诺莎》那里总结出这个仪式的意义。人民开始在宣读这份诅咒的内容的时候，大号角拉住长音，好像喊紧的哀号，时有可闻。仪式刚刚开始的时候，发出耀眼光芒的灯光亦都随着仪式的进行逐个逐个熄灭，直到仪式结束，连最后一盏都熄了，代表着这个被逐出教会的人的精神生活随之灭绝，全体的会众于是置身在全然的黑暗之中。人民结束。虽然犹太会堂的措辞和行为都相当的严厉，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犹太会堂会迟疑去作出这个决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总会令人联想到当年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偏执地判定犹太教是异端的历史。但是为了报答荷兰这个东道主的接纳，他们就必须将对基督教教义传疑或者打击的人逐出教会。因为开始基督的新教当时还不是好像他日后转变而成的哲学那样自由和流畅的。宗教战争使得每一个团体根深蒂固地死守着自己的教义，坚定不移的程度因为捍卫教义而洒下的鲜血比以往更深。出现一个达科斯塔已经够了，跟着再来到个斯宾诺莎，荷兰的当权者会怎样去看这个以此去回报基督教的宽容和保护的犹太教区呢？人民结束。除了要回报荷兰教区对于犹太教的宽容，作者指出当时的犹太会堂其实是没有空间去宽容的。讲到底，犹太会堂都是寄人篱下的小团体，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法律，一切世俗的权力都是他人所赋予的。所以犹太会堂不会容许宗教当中的内在凝聚力被人质疑。作者甚至将犹太会堂比喻为以宗教所虚构而成的国家，他称之为可携式祖国 Portable Fatherland。 人民开始，宗教之于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爱国心和信仰，犹太会堂就是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亦都是仪式和礼拜的中心。而斯宾诺莎指责他真实性的圣经，就相对于他们民族的可携式祖国，在这种情况的考量之下，他们会认为异端认同叛国宽容等同自杀。人民结束。对于犹太人而言，宗教和国家早已经挂钩了，即使地上的国家不再存在，犹太社群本身就是不成文国家体制以外的国家。因而斯宾诺莎犯的罪行，一方面是背离他原生的宗教，一方面是背离祖先辛苦建立的国家。当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会堂的时候，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实在难以想象。经文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去一去个结语部分先。从第一部分犹太人的 Odyssey， 我们会见到犹太人藉由依附在宽容的伊斯兰教得以流传到去西班牙，更加得到当时顶尖的知识和财富。其后犹太人因为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被迫离开西班牙，这个历史背景使得斯宾诺莎的家族以及大量的西班牙犹太人去到荷兰，所以我们的主角巴鲁克斯宾诺莎的人生亦都是开始在荷兰。去到第二部分，斯宾诺莎的教育心理发展，我们会见到斯宾诺莎自童年起就爱好着犹太文化，只是当他阅读拉比所写的经典的时候，发觉 拉比所提出的疑问不应该被一笔带过，他内心的理性渴望着解答，于是他学习拉丁文，学习西方哲学的作品，发现西方哲学较为着意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可能的解答，但是斯宾诺莎运用理性所得出来的答案和当时教会的理解不同，康德后来被修士当成了看门狗，而斯宾诺莎直头被赶出了犹太的社群。在第三部分，被逐出教会的犹太人，我们见到犹太会堂的宣言是全然地与斯宾诺莎断绝关系，但是这种断绝也都有他的现实需要。总之，斯宾诺莎就要离开自己一直身处的社群，开始离群的生活。到底斯宾诺莎会有什么的经历呢？那我们就要下集再讲了。而有趣的是，虽然斯宾诺莎是被逐出犹太社群的，但是他后来的维生又和犹太社群有着一丝的关系。总结的部分去到这里，下集希望继续和你一起细节有资源。拜拜。